中国媒体财经新闻中文网话，中国开发银行去年12月批准支持建筑工作之后，中国跨境铁路运输可能会被升级。报道话，一家银行会提供库房、后勤公园、分派网络和多式联运项目的重要支持。中国标志性的跨境货运路线是12000公里长的中欧班列。专家预测升级会瞄准火车提速和沿这条11年的铁路增加轨道。他们说改善可能确保列车运行。虽然乌克兰战争并且弥补疫情期间海路运输阻塞的损失，他们说这个意味着所有中国制造的出口能够更加顺利地抵达欧洲市场，中国亦都可能更好地获取欧洲大陆各地的资源。伦敦艾丽斯资源公司管理主任伯克利说，这两个存在的最大尾端风险是战争和疫情。中国制造业事关是对外贸易受到两者的打击，这在记忆当中对离开中国的供应链贸易构成了最大的单一挑战。他说海运仍然有效，但是铁路明显提供一个替代的选择。中国深圳、上海的封闭措施引发供应链受挫，减缓了手机、建筑的材料和汽车等商品的运输。中国当局3月命令深圳封闭，上海几个星期后被封闭。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破坏了一些横跨欧亚的铁路运输，导致欧洲货运延迟。财经新闻说，铁路升级符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欧班列的火车数量到1月份为止已经超过了50000列。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说，这个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日报说，欧洲班列货运4月增加车次，同时维持平稳运行。文章还引述中国发改委官员说，货运月比增加 3%， 到达1170趟。去年这条铁路线的运量是15183列，创下纪录。中国环球时报网站说，虽然存在乌克兰战争和西方对与俄罗斯做生意的压力，穿越波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铁路仍然开放。刘鹏宇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中欧班列遇到了短期困难，但是总体来说运行风险都是可控的。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助教陈奕凡说，这为中国确保运输的一个替代选择。中国毕竟与俄罗斯和欧洲大陆相连，所以这个是控制那里所谓腹地的一个好的方法。欧盟国家政府说，欧盟对中国出口去年达到2390亿美元的高峰，欧盟从中国的进口去年达到5060亿美元。陈奕凡说，中国在战争期间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维持了关系，这个应该有助于铁路沿线的改善。中国在那里有足够的技术经验，欧洲官员应该视中国的野心为提升他们自己铁路系统的一个机会。法国外贸银行首席亚太经济学家埃雷罗说，他认为他们需要一路到底，所以他们首先需要得到俄罗斯的同意，然后可能是乌克兰的。但是他说，中国官员在西欧进行任何跨境铁路运输的时候可能面临障碍，那里的环保组织已经让连接不能够轻易实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三藩市报道。